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讲一次一张牛皮的故事。以前我刚进群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故事。现在呢，可能也有新人进来，我再把这个故事呢讲一遍，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它其实隐含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个故事的意思呢，就是由于圣母婊的情怀，造成了新疆一夜之间绿化了。这个故事呢，我简单的这样介绍一下。大家呢可以自己组织一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在1000多年前呢，新疆的统治呢是由成吉思汗的儿子托忽台来统治。当时呢，托忽台统治的地区呢是在新疆现在的哈什、阿克苏和和田这一片区域。这个区域的名字呢叫金帐汗国。这个汗国呢，当时呢是由蒙古人很好的统治。另外呢，他的这个宗教呢也是信的是佛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西游记》里面讲了很多这个古典，比如说蜘蛛精啊，什么女儿国呀，还有沙和尚的流沙河呀等等，这些呢都在我们新疆这个南疆境内。我说一说呢，徐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带领大家呢重走《西游记》之路都可以。故事是这样的，1000多年前呢，阿拉伯国家呢发生了政变，在政变里面呢，就是弟弟呢把这个哥哥杀了，要篡王位，要把哥哥的儿子也灭了。这个时候呢，哥哥的儿子呢带着自己的家眷，包括自己的那个门丁，他就那个往外出逃，也就是说嘛，是躲避战祸。但是呢，当时说呢，他们可能要往摩洛哥方向跑，由于这个后面的追兵，他们是这个急不择路，最后呢逃到了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这个王子呢，当时有15岁左右，他呢带着自己的家眷到了这个阿图什地区，也就是喀什，到了金帐汗国。这个时候呢，这个托忽台呢就收留了他们。收留以后，因为这个阿拉伯王子呢，他精通医术，包括他带的一个家眷呢也是精通阿拉伯医术，经常呢也可以给皇宫里面人看个病。这个时候呢，托忽台呢就把他认成自己的干儿子。因为这个阿拉伯王子呢比这个托忽台自己的儿子呢要大2-3岁，所以呢就相当于是他儿子的书童加这个陪伴，他就一直在王宫里长大。那在王宫里面呢，他就经常给托忽台的儿子呢传讲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些教义，也让他的儿子呢从小呢耳濡目染这个伊斯兰教的一种教规。有一次呢，托忽台生病了，生病以后呢，这个阿拉伯王子呢就去给他看病，和他的家眷一起去看病。看完病以后呢，半个多月的休养，托忽台呢身体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呢，他也很喜欢这个儿子，坐在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呢，这个阿拉伯王子呢就跟他说，他说父王，你看我离开我的家乡呢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呢一直很思念家人，另外呢我也很想崇拜我的真主，但是呢我没有一个很清净的地方去崇拜我的真主，所以呢我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清真寺在咱们这个地区，这样一来呢，我可以一个是崇拜我的这个真主，另外一个也可以通过真主呢对我的家人进行一个保佑，所以我希望有这么个地方。这时候呢，托忽台呢一口拒绝了，就说我们这是佛教之地呢，是不允许有其他宗教在这里面盛行的。这个阿拉伯王子呢就退下了。2年以后呢，他们又开始进行了这个。2年以后的有一天呢，托忽台呢很高兴在外面晒太阳，和自己的这个其他的儿子，很小的儿子在一起玩。这个时候呢，这个阿拉伯王子觉得这个机会也来了，再次去和他去聊天，和他去问候。问候的时候他就说，父王，你看我已经给您说过2次这个关于清真寺的问题了，您都拒绝了。我觉得呢，您的说法呢也是对的，毕竟咱们这属于佛教之地。但是呢，我现在呢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希望您呢能够考虑。我呢现在就盖一张牛皮那么大的一个清真寺，我呢选一张牛皮，铺的多大我就要多大的地盘盖一个清真寺。这个时候呢，我呢就可以自己很亲近的去崇拜我的真主和为我的家人祷告了。托忽台呢当时呢很高兴，他就没有考虑其他的问题，一张牛皮嘛没问题，那就说吧。 脱裤衩象征的就一张牛皮嘛，所以再大的牛皮也不就是几个平方嘛，所以呢他也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就说你去办吧，顺便呢给这个所谓的财政大臣呢发号施令，就说我这个儿子呢他要盖一个牛皮大那么大的一个清真寺，您呢就给他拨点款辅助他把这个做完，看他愿意选择哪一块就选哪一块地吧。这个时候呢财政大臣呢也这个照办了。那作为这个阿拉伯这个王子呢，他呢就在当时的金帐汗国呢去寻找非常大的一只牛把这个皮呢精心的剥下来。剥下来以后呢，他不是说这张牛皮铺着这么大的一块清真寺，他而是把这个牛皮呢找了个非常手艺高的一个裁缝，让这个裁缝呢把这个牛皮呢裁成像面条一样细的线，用这个线呢和一些牛毛凝到一起，等于是他把那个牛皮裁掉，而且呢把牛皮上的毛呢拧成绳子，拉成了一个圈拉了一块地，最后要盖这个清真寺。那大臣呢给这个皇上是禀报，说是不是一张牛皮的问题，是一张牛皮上做的弓。首先牛皮裁成了面条，第二个呢牛皮的牛毛呢也接成了一条一条的线，这样的话也拉了很大一块。当时呢托胡台想着，我是个一国之君，已经有一言之既出驷马难追，所以呢也就没有否决。那这就是在新疆阿图什盖的第一个清真寺。清真寺盖好以后呢，这个阿拉伯王子带着他的一些家眷呢等等呢就经常去崇拜，再加上呢托胡台的儿子呢对这个伊斯兰教呢也是喜欢上了，因为这么多年嘛他跟着这个阿拉伯王子在一起，也喜欢上了伊斯兰教。那等到托胡台死了以后呢，他们呢当时呢就有一个施令，什么施令呢，就是让这个托胡台的儿子呢发号施令，就是说呢如果在新疆的汉族及其他民族如果跟着我们信伊斯兰教，你们就不是卡菲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如果你们要不是不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满门抄斩，包括你们家的羊猪狗牛一个都不剩，全部抄斩。所以这个时候呢新疆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绿色的王国，把这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及这个阿克苏地区这个占领完了以后呢，这个托胡台的儿子及这个阿拉伯王子他们现在已把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呢所有的绿化以后呢，这个王子及这个蒙古王子呢一起，他们带着他们的骑兵呢直接冲上现在的陕善吐鲁番地区。在这个地区呢一个多月的厮杀以后呢，也是一夜之间呢让这些所有的民族呢都变成了这个伊斯兰教，也就是绿化了。当时呢新疆呢它没有提各民族，比如说新疆呢因为它本身呢它是一个河西走廊，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人员非常多的一个驿站，所以呢当时呢他们也提的口号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信伊斯兰教，如果不信那就满门抄斩，男女老少孕妇婴儿等等满门抄斩，包括你家的猪狗羊牛等等一个都不能放。所以呢新疆就是一夜之间就全部绿化了。所以呢我们新疆的人都知道，新疆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传播呢完全是由于金帐汗国的托胡台他起了这个圣母之心，最后呢引来的这些难民造成的新疆呢一下子绿化了。第二个呢新疆的穆斯林的传播呢也完全仰仗于蒙古人的铁骑。这个一张牛皮的故事呢在新疆的民间呢比较广泛的在传播，但是呢他没有谈到了当时收留难民造成绿化的一个原因所在。另外呢政府呢一般不让提这些东西。我呢大概看了一些这些东西以后呢和民间的一种传说汇总了一下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我就因为我接电话比较多，讲着讲着一个电话进来了，我要说个电话，所以呢讲的断断续续的。这个一张牛皮的故事呢在新疆的民间呢还是广泛传播，但是没有人去反思这一张牛皮的故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也就是你收留的难民最后的难民呢 颠覆了你的政权，也让你这个土地完全绿化了，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蒙古族呢，在我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很多，他们也很恨维族人，但是呢，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现在伊斯兰教全是你们蒙古人搞的事情，蒙古人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的这些人的舅舅，所以蒙古人呢是非常生气的。但是生气，我们也开玩笑说呢，你自己约的炮，怎么着含泪你也得被人打完。这个故事呢，我讲的断断续续，因为在讲期间呢，有五六个电话进来，因为我这个电话呢比较忙碌，我就想着后面呢我会不用这个电话跟大家在群里聊，我换一个微信，专门给大家聊微信的一个电话。不然的话呢，每次在给大家说话的时候呢，电话进来还要接，所以呢就影响我们正常的这种交流。 Grace， 一张牛皮的故事实际上里面有很多血腥和阴谋，我只是讲的时候呢断断续续，而且呢只是简单的内容去讲，它中间呢有很多过程，在民间呢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总体的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金帐汗国的托克台他起了圣母之心，收留了这些阿拉伯难民，最后造成了新疆地区全部绿化。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迪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迪玛利亚。